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凯泉。迪斯尼乐园呢，是由世界建筑大师格罗培斯设计的。据说当时乐园开放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但各个景点之间的小路该怎样连接才算是最佳呢？这真让设计大师大伤脑筋。一天，他突发奇想，跟施工人员说，撒上草种，提前开放。就在这提前开放的三个月当中啊，草坪上被踩出许多的小道，这些小道宽窄相间，优雅自然。然后格罗培斯让人按这些自然踩出的痕迹铺设了人行道。后来呀，迪士尼乐园的路径设计被评为世界最佳设计。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有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找到合适自己的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这些不知路的人还会为别人乱指路。当你的确不知道怎么行的时候呢，何不谦卑下来，放弃自己心中犹豫挣扎，顺着上帝为你安排的路径，信靠顺服地去走呢？相信顺服之路应该走得更加的顺畅。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亲爱的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凯泉特别期待着这样的一段和海伦老师在一起学习的时间呢，因为我们在这当中真的学了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家庭当中的许多的矛盾，并且呢是通过神的话，通过圣经啊，我们能够看到神教导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真理，行出爱，以至于我们遵循这样真理和爱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特别上一次海伦老师就跟我们分享了，有一些人呢，他们常常会形成一种受害者的心态，他们就认为自己啊所遭遇的任何的难处，任何的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呢，都是别人的错。他们就希望别人都要迎合他们，对他们的情绪负责任，对他们心情好坏来负责任啊！这个呢，就是海伦老师跟我们讲的受害者的心态。在我们还不知怎么来面对解决这些把自己包装成为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或者是一些成人， 我们还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应该来学习智慧的方法，来面对我们自己在这种矛盾面前应该做出什么样聪明的智慧的选择呢？上一次海伦老师就跟我们讲了，比如说面对两个抢秋千的孩子，有一个孩子过来抱怨来哭，认为哥哥对我不公平，我们家长不要大惊小怪，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要来倾听，让他呢来把事实讲给我们听。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引导他们啊，来让他们的情绪化的表达变成呢来表达他们的情绪，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呢啊，他们就会慢慢的习惯来自己面对，自己解决这样的矛盾冲突。但是海伦老师也跟我们讲了，这真的是需要我们有耐心来慢慢的训练他们，也是训练我们自己哦。但是海伦老师，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跟我们的这个方法走，或者说他们会有一些反抗啊？
当然，一个已经习惯了十几年被你就是以控制他的方式来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受害的孩子，他有可能一开始是会反抗的，因为他不希望自己负责任，他希望自己可以仍然依赖大家把他继续惯着，让他就躲在后面就好了，反正事情做好了是应该的，爸妈没做好，没给弥补好，那我又是受害者，我好可怜，我就是最可怜最倒霉的那个人，其实他什么贡献也没有贡献出来，对吗？所以作为有智慧的父母哈，你与其去控制孩子要一直做对做好做正确，不如呢把这个锅扔回给孩子，就是你把这个总是你来担的那份责任呢交一点点给孩子，从问好问题开始，你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解决？你不要总指望爸妈给你拿个方案出来，然后在你和哥哥面前做一个评判，你自己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好，你也得贡献一个方案，你也得动脑筋，然后我们要一起参与和讨论做决定。这样的方式呢，如果你慢慢的开始在家里对待孩子哈，问他问题，表达情绪，然后问他说你觉得我们怎么解决，你希望我们往哪个方面来，你觉得我们首先来做什么，你觉得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而不是我直接告诉你答案，就是你要不要去睡会儿觉，你要不要去踩个单车，你要不要吃个好吃的然后你感觉好一点。你可以问他说你觉得现在怎么样做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你觉得你需要去你自己的卧室去安静一会儿吗，你觉得你需要吗？或者问他说你希望妈妈这个时候怎么样对待你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而不是由妈妈自己来负责动脑筋怎么样安慰儿子。这些都是慢慢的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的孩子可以走出那个受害的那个心态，因为受害的心态的孩子一旦他长大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事业和社会圈子以后哈，你会发现他在他自己的周围的这个圈子里面的又会逐渐进入到一个掌控，用什么掌控呢，用自怜来试图掌控别人。我们都知道做他的家人其实是不快乐的，更重要的这个长大的孩子他自己其实是最亏损的，他自己是会失去很多生活和家庭的快乐。
那海伦老师，面对孩子这些问题，我们做家长的怎么能来很好的掌控这个局面呢？
有一张卡片哈，我们作为家长到底你要控制的是哪一个领域，哪一个部分，是掌控整个局面呢，也就是掌控自己呢，还是掌控对方，也就是掌控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已经知道结论了，就是孩子的部分你想掌控也控制不了，你唯一可以控制的是你可以控制这个环境，控制局面，控制事情的走向啊。那么有一个正面管教有一张工具卡叫做决定你将做什么这张卡说的是呢，决定你将做什么，也就是家长你自己要做什么，而不是呢引发跟孩子之间的权力之争我再说一遍，决定我自己将要接下来做什么，而不是呢 去试图专注在引发你跟孩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就是说而不是去试图控制孩子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叫做决定你自己要做什么呢？计划你自己要做的事，比如说提前通知你的孩子哈，马上就要吃饭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我跟孩子怎么表达呢？如果我想控制孩子的行为举止，我会怎么表达？
那肯定就会跟孩子说，你快点准备一下啊，妈妈都做好饭了，你必须得马上的把电脑关了，你要来吃饭了。
没错，就会说你对不对？希望你做到什么，你应该什么，你别再怎么怎么样了哈。那么基本上我们会说，你赶紧把你的作业收拾了，或者赶紧把桌子收好了，因为我们要开饭了。这种表达方式呢，其实就是在引发权力之争，因为你在控制孩子必须做什么。那要孩子觉得他不乐意呢，那么他就要会跟你对着干，对不对？那你认为孩子会什么反应？他要跟你对着干，他就会怎么？他会顶嘴，他会根本不给你反应，是不是？不理你，也许他就会说一些脏话、粗话、伤感情的话。其实顶嘴也好，然后拒绝去回应你也好，这些恰恰就是平常我们做两列表的时候能看见家长通常会有这些方面的挑战和烦恼。所以可见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如何使用这张工具卡，你会发现起码你的烦恼的列表里面少了两样东西，一个是孩子不再顶嘴了，一个是孩子不再不搭理你，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没有发现，其实烦恼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自己的做法极大的影响了孩子接下来决定要不要给你挑战。啊，话说回来，如果我想要关于吃饭这件事情想要控制孩子，我就会说你赶紧把桌子收拾了，把作业本放起来了，因为我要用这里来开饭。啊，如果你不去控制孩子，而你选择掌控整个局面，那你会怎么说呢？你可能就会说，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当满足一个什么什么条件的时候，我才会做什么什么事啊。比如说桌子摆好的时候我们才开饭，而不是说你赶紧把桌子收拾好。看见没？就这么一点点区别，听上去还没什么大区别嘛，但是区别很大。我之所以在这件事上想要有一个掌控，我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我的目的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难道我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像机器人一样的按我说的，第一把书本收起来，第二把桌子擦了，第三把碗摆好吗？难道真的是因为我希望孩子做一二三四五，这是我的目标吗？还是说我的目标就是希望桌子上干干净净的摆好了碗筷，仅此而已呢？实际上我真正的目标和想要的效果不过是一个局面，而不是我的孩子应该准确的做一二三四五。
是在十字架上悬挂我。
凯晨从朋友的嘴里呢听到过一个词儿，对我来说还是挺新的，叫做碎碎念。后来才明白，就是把啰嗦唠叨两个词做了个装修升级，听起来啊更有现代感，但骨子里还是指着一个喜欢唠叨的人。碎碎念应该是许多人都有的经历，如果你做孩子呢，就一定经历过妈妈的碎碎念，如果是妈妈呢，就一定曾经试过对自己的孩子碎碎念，天天念叨孩子啊，不要玩手机了，要努力做功课呀，努力弹钢琴呐，要勤劳，要有规律的生活，一直的念。但做妈妈的自己呀，有时却也情不自禁地刷手机到五六个小时，晚上不睡觉呢，连续剧追到半夜三更，锻炼身体的计划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起一个故事，讲一只大蚂蚁带领着一群小蚂蚁进行操练，他发现小蚂蚁们的动作总是不正确，于是大蚂蚁就大发雷霆说，你们真是一群小笨蛋。小蚂蚁们全都没有说话，但是都显出愤怒的神情来。这时一只老蚂蚁爬过来对大蚂蚁说，你先不要发脾气，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做得不好吗？那是因为啊，你本身做给他们看的动作就是错的。在自己要碎碎念时啊，先做一个省察自己的行动吧。碎碎念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教育别人的位置上，对别人起到的作用呢，有时反面的效果可能大过正面。但如果用自己的好行为去影响别人的能力，却常常会超过碎碎念。做基督徒的很幸运，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从来不是碎碎念的主。主耶稣教导我们去爱人如己，他自己是先爱了我们这世上的罪人。主耶稣教导我们奉献自己给神，他自己就先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十字架上，
他用自己的生命行动来影响世人，改变罪人的生命。不是他不做叫你做，而是他先做，你才做。我们不是神，做不了如此完美，但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不要趾高气扬的碎碎念。只要谦卑顺服地跟随神，神的话句句充满能力的原因是神能行出他自己的话，而人的话呢，常常成为碎碎念，是因为啊，我们常常喜欢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就像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主先行在前，我只要照着去行，而不是去碎碎念的让别人去行。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您听到的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诗歌，因为它的旋律听上去完全是中国的民歌《茉莉花》的旋律，但是呢，它却是外国的宣教士所创作的赞美诗歌。不得不说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呀，民歌《茉莉花》早已经超出了耳熟能详的范围了。它作为最早有曲谱记载传入国外的中国民歌，也作为被各国音乐教材收录介绍的曲目，称茉莉花为中国民歌的第一，真是丝毫不为过的。但今天的这首耶稣美民歌呢，却是美国宣教士根据中国的音乐编写出适合中国人吟唱的赞美诗歌。歌中唱道，美哉圣哉耶稣名，先于奇花最香馨，早也暮也我常念，欣然传出使人听。奇哉奇哉耶稣恩，救主 爱罪人，临于凡间舍己身。这首诗歌让中国的信徒更加的能够感受到上帝与不同的种族的人的亲近，更加的体会上帝创造了世上所有的人，也是他们可以相信并投靠的父亲，更加的明白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道成了肉身，为所有的人受死，为所有的人复活。歌中也唱道，如此大爱实在难测度，只有一生来跟随主，并且活着只为基督。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